而今我们可以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可以夸胜。主，乃是因为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我们谢谢你，主，在你的顺服中，主你成就了父神，主那个永远的旨意。主为的，主啊，就叫世人，主啊，能够因着你十字架的得胜，主能够来归给父神。早上我们实在愿意将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是一般蒙赎，主啊，得救的一般人，我们可以在十字架的旌旗下，主，我们可以坦然回到你的面前。使得我们唱这样的诗歌，主，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主，乃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主成为我们身上永远的印记。我们谢谢你，愿意早上你再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你那个永远，主啊，全能，主啊，永远得胜的大能的灵，主啊，在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请坐，我们再将时间交给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来了美国22年，其实是一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西洋人是用6月的第三个礼拜当画靶节啊。因为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国人很简单，8月8号就画靶节。那么来到美国，我一直都不知道美国也有一个画靶节。那一直到有了孩子几年以后，从孩子的口中我才知道的。那我想，因为我们中国人虽然是一个以父系为主的一个民主，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发现好像父亲在中国人中间从小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权威的代表，然后也是家里面经济的来源，好像就这么两个角色而已啊。所以呢，父亲跟孩子，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跟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好像差了一大截。那么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日，我发现在这些方面，至少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或是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发现有很大的突破啊。有很多的父母亲，不管是现在年长的一代，或是尤其我们这一代做父亲的也越来越知道跟孩子之间关系的重要。那特别美国有很多方面，这方面的报道统计数字都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做父亲的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心中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他们曾经做过调查，就是在美国里面犯那个重刑犯被关在监狱里面最严重的那些罪犯，那90%以上的人都是因为从小没有父亲，或是因为受了父亲坏的方面的影响啊。那父亲酗酒，父亲在家里面凶暴啊，父亲不合理，所以就造成他们从小里面有一个愤怒啊，到最后就发展成为犯罪。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每一个在做父亲的，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从神的跟神的关系，我们体会到一个父亲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父亲，而让我们跟孩子之间能够越来越有一个好的关系啊。我前几天看一本基督教的书，里面提到一个见证，讲到有一个父亲，他自己从小因为受了他的父亲的影响，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啊，因为他父亲对他非常不合理的高压政策甚至羞辱他，所以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愤怒，他就想说我将来一定要成功，要成功给你看。所以呢，等到他自己成家以后呢，他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成功上。那么他自己认为他很爱家，他为了这个家拼命，他给最好的成就，最好的物质享受，最好的这个需要都供应给这个家，所以他觉得他是一个很爱家的人。可是却没有想到，在他结婚25年之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3个孩子跟他要求一个离婚啊，因为他们觉得在他的身上碰不到感情啊，这个人整个人生活里面就是事业，就是工作，就是钱，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的妻子带着3个孩子要离开他的时候，他才突然掉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他觉得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后来他就去参加了基督徒办的一个家庭的一个讲习会啊，有几天的这个退休会。 他在那个退休会的里面呢，他自己非常蒙主光照，那么讲员的信息，他们的教导，能让他一下子知道他忽略了家庭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爱，还要在爱中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在那里面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悟，然后也造成了他心中的一个很大的后悔。所以他在聚会里面他就跟大家做见证，他说他实在感谢主，让他能够在这一次看见他错在哪里。他也讲好了他的计划，他准备要回去以后怎么样子去跟他们道歉，怎么样子要去恢复这个该有的关系啊。结果没有想到在聚会的最后一天早晨，一大早的时候，那个秘书就带着一个女人跟两个男孩子进来，那么要来找他啊。那么后来人家辗转以后把他叫出去，从聚会厅里面叫出去。那叫出去以后才发现说他的小儿子，第三个儿子在欧洲出了车祸了，死掉了。所以他的母亲带着他大儿子二儿子来告诉他这个消息。当他在那个走道上一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放声大哭，他简直是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么多年他忽略神光照的他，让他发现他错了。结果没有想到在他都已经预备好要怎么样子去挽回他过去的亏欠的时候，没有想到神让他小儿子就这样子在欧洲正好发生车祸去世了啊。所以他痛哭完以后呢，他就回到那个大会厅，他跟那个大会的主席说，在我离开之前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分钟啊，让我能够跟弟兄姊妹讲几句话。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两件事情。他的第一件事情，他特别为着神这一次在这个聚会里面给他的光照和醒悟，他感谢神。他说他知道他这25年来，他因为受了从小的一个愤怒的影响，他就整个的心都不在他的家啊。他觉得他爱这个家，但是实际上没有想到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受伤受得这么重，他们都要离开他。他说神光照着他，让他里面看见他的错误。他说他为了这个光照，他说我要起来感谢神啊，让我还有机会，我可以回去来弥补我的错误啊，不让我这一辈子活在这个错误里面。他讲的第二件事情呢，他说如果你们在座的有任何的人也有这样子的醒悟的话，请你们要真正采取行动啊，要抓住机会的采取行动。他说当我在这样子立了这么大的心愿的时候，我突然知道我的小儿子发生车祸走了，让我已经没有机会让他知道我从心里面我 care 他，我爱他，我都没有这个机会能够再去告诉他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抱他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机会一下子被剥夺掉了。所以他就请求在座所有的人，千万不要只在心里面醒悟，一定要采取行动，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对父亲，我想我们任何家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孩子对父母，父母对孩子。那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珍惜神给我们的关系。神是伟大的神，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弟兄姊妹也在他的爱和他的智慧底下，他把我们摆在不同的家里面，让我们建立得起父母亲跟孩子，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这都在神主宰的权柄里面，他为我们设立。那不管我们的家庭是幸福是不幸福，不管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是否在我们的家中受了任何的伤害，那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主的恩典底下，靠着主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起来恢复一个家该有的情形，也恢复我们在一个家里面我们该有的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啊，他不像这个父亲一样，他其实他最在乎的就是跟我们的关系。神最在乎的就是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在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啊，那个练习还特别祷告说，神啊，你真是我们最伟大的父亲。弟兄姊妹，真的，天父，我们的 Father, Heavenly Father, 每一次当我们想到父啊，我们心里面都应该要有一个甜的感觉啊。那我们除了地上有肉身神给我们的父亲，但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有这样子的一个父亲，让我们心里面何等的喜乐，也何等的放心，把我们的前途交在他的手上。那今天早晨啊，我们要来到这个十字架系列的最后一堂啊。 其实我这个话也不准确，因为前几天跟同工们交通，他们就跟我讲说十字架的信息好像刚刚开始 warm up 我就要结束了，其实我已经花了12堂 warm up 了。所以呢我很可能暑假讲一些别的信息，但是9月以后我们会再回头啊，讲一些十字架实行更具体的我们生活里面实行的路，那尤其配合我们礼拜五的聚会。所以呢我们12个信息方面的12讲今天会结束，但是9月份以后我也许又会再加几个题目，比较重在把我们这12讲听过的啊，怎么样子很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让我们能够跟神之间真的是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啊。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得胜的十字架。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神不是只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神是要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一个人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当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例如说在晚上天黑的时候，你在一个房屋里面，突然有一个人 around you， 你的朋友或是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只要他不是坏人，你就会觉得很 safe 了啊，多了一个人。可是如果房间里面多了一个人是一个死人的话，那你就宁可希望他不在，对不对？这个死人跟活人两个差距太大了，只要有一口气跟没有那口气就差很多。那我自己小的时候也从来很，当然除了我祖母去世，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死亡。那么后来在医院里面偶尔看到有人死亡啊。那么有一次呢，在我们这个生长的城市的旁边啊，飞机坠机啊，那么就送来了一大堆这个尸体放到我们旁边的殡仪馆。那我们邻居几个孩子就好奇啊，想说送到我们这边的殡仪馆不去看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几个人呢就那天下午就通通跑去了。跑去以后呢，一看就不得了啊，那个大房间里面就点了几根蜡烛，然后一个一个冰块上面全是黑黑的，一团一团的啊，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有的断肢残骸。那天晚上回来，我们全部孩子们都睡不着觉，一样是人，当没有生命的时候，跟有生命这是太大的不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得了真的生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叫我们得生命，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情，跨了一大步。但弟兄姊妹，有生命跟没生命差别很大，但是有了生命以后，那种奄奄一息的生命啊，或是体弱多病的生命，跟一个健健康康啊，那活泼有力的生命，那又是还是不一样的。那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得了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了永生，可是呢问10个基督徒，大概有8、9个都会说我最近很软弱。那这个软弱还不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啊，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是因为认识人性的软弱，他夸自己的软弱，为的是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辟他啊，然后呢他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所以保罗是认识软弱，但是他活得刚强。那我们说的呢是活得软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很软弱。原谅我说，我真的是常常碰到基督徒都觉得，那尤其我要说我想跟谁去看望他一下的时候，他就会想说 What's wrong with me 啊，余弟兄要来看我了，是不是我最近有什么地方表现太差他要来看望我。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觉得我们自己活得很软弱，神不希望我们这个样子。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神不仅仅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神不仅仅叫我们得救，要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不同。我掉到大海里面，我不会游泳，我快淹死了，结果突然有一个人丢下一个救生圈啊，让我抓着了那个救生圈，我说我得救了。那弟兄姊妹，我仍然在海的里面，我仍然漂流在海的里面，我不过得救就是了。我并没有脱离那个海的权势，我并没有脱离那个海给我的威胁，直到我被从海里面拉起来，放到船上，放到飞机上，我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也胜过他了， 我不仅仅得救，我被救出来。因为姊妹，神今天不要叫我们做一个仅只得救的基督徒，神希望我们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让我们得救，也更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呢？基督徒的得胜只有一条路，也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做主，基督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得胜不是因为我在外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或是我不做了什么事情。有的人看见这个地上有100块钱，他觉得我应该路不拾遗，不贪财啊，他是不捡了。但是呢，一路上回去在那里后悔，哎呀，我这100块我可以吃好几杯珍珠奶茶啊，我可以买什么东西，我可以去吃几顿饭。那一路上里面舍不得舍不得啊，因为怕别人看见我是一个会捡钱的人，所以我当时不捡。外面看我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得胜。得胜讲到基督被高举，得胜讲到基督期待我们，得胜讲到基督被彰显出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为什么讲到，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叫我们在各处能够彰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怎么样子夸胜呢？在基督里。怎么样子叫做夸胜呢？我把基督的香气给彰显出来了啊！神的儿子从我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这叫做得胜。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干嘛？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弟兄姊妹，撒旦用各样的方法，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讲到胜过众仇敌，仇敌有外面的，然后很多的仇敌在我们里面，很多的仇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众仇敌。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有外面的，有我们里面的。所以什么叫做得胜呢？就是神的儿子在我们身上被彰显了。那弟兄姊妹，神的儿子的出来只有一条路，借着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十字架就是我减少，他增加；我衰微，他兴旺。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回到十字架的底下。离开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得胜。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先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留的那些空格你们不见得现在翻着圣经就填哈，如果能够回家再填的话，就比较可以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背。现在填呢是在抄书啊，回家填呢是表示我真的会背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念圣经，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重要的字掌握住。那么回家念完以后，我们回家试着填填看，就看看我们读经的领悟力有多少。我发现我们这个打诗歌的现在也跟我学会了，留下几个字空着让你们去发现是什么啊。我们读18节一直到24节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好，我们再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注意到啊，在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应该翻译作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圣经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十字架的信息是许多人不喜欢听的，十字架的信息是很多人认为是愚拙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却告诉我们，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呢？就是神施恩给人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神说他用人以为愚拙的方法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也换句话说，这里所说的神的智慧还不是在讲神怎么创造宇宙，在这里讲到神的智慧，就是神有一个说不尽的恩典，那么丰富的恩惠，他要全部给人，但是他给人的方法有一个独特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呢，所有地上有聪明的人认为是一件笨的事情，但是神却用人认为笨的方法要把他的救恩和祝福给人。圣经上说这叫做神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必须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郑重我们所听见的十字架的信息，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像希伯来的作者提醒我们，这一个世代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保罗早就提醒提摩太，在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写到第四章的时候啊，临上断头台他提醒提摩太，他说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啊，他说你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务要传道啊，在这边用百般的忍耐要专心尽你的职分。那弟兄姊妹，所以我请求弟兄姊妹啊，十字架的信息虽然不容易明白，虽然十字架的信息我也不容易讲，再加上我这个讲的器皿本身又这么残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不管外面的事怎样，但是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一定要非常的郑重。十字架的信息是神的智慧，是神的大能，它是借着十字架要把他一切丰富的恩典，各样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同样的也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支取神一切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这叫做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不管我们今天对十字架采怎样的态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羡慕在主的面前更多得到属天的祝福，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羡慕真正脱离自己的软弱，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神的智慧和能力就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我定的主意，我不知道别的，我也不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讲什么，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堂信息了啊，那今天到了第十二堂，那我一共讲的从七个角度来讲十字架，那不是说我们有七个十字架，而是我们从各个角度来认识十字架，来经历十字架，也来享受它。我们讲过救赎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审判，脱离了咒诅，我们成为得救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讲过医治的十字架，讲到我们不仅仅是个罪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我们生来就是有病的人，我们心思里面情感里面我们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毛病，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自私，我们会自卑，我们会有自怜，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医治的十字架，神来医治我们，迎着他的鞭伤 叫我们得着了医治，不管是肉身的，连我们灵魂的一生，他灵魂的里面的病，他都来医治我们。好，我们还讲过什么？都忘记了，讲过同定的十字架啊，同定的十字架是一个启示，让我们看见神已经早就把我们这个人跟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不管我们看见没有，不管我们信得来信不来，也不管我们现在的经历是什么，在神的眼中，在那一次我们跟基督一同定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同定是我们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自己，胜过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救恩。那保罗说他根本都不用跟自己争战了，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已经把我的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跟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已经死的人是已经胜过罪的，已经胜过罪的，不是说我要胜过罪，根本早就罪就在我们身上，不能做主的。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在世界里面打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常常讲这些话，对不对？世界里面我们就是冲不出来，但是保罗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就我而论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都已经上去了，就是世界而论，我早已经上去了。弟兄姊妹，这个需要神开启我们，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路来拯救我们。那底下我们接着我们讲到，我们讲到制作的十字架啊，耶和华我的父啊，你仍是我耶和华我的神，你仍是我的父，你是窑匠，我是你手中的工作。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他的得益处。神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神兴起了各样的环境，这叫做制作的十字架。那底下呢，接着讲到那个生命的十字架啊，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当我们舍己的时候，祝福就在别人身上出现，我们可以流露基督的生命。那么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到舍己的十字架，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大的呼召和拯救，让我们从各个角度我们来经历十字架，也借着十字架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今天早晨讲到这个得胜的十字架，弟兄姊妹，它是两方面啊，一方面它是神的智慧，讲到我们蒙恩的路，借着十字架，神用人认为愚拙的方法，神来拯救我们，神把他的救恩给我们。一方面讲到十字架是神的能力，借着十字架我们胜过一切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得胜，得胜显在这两方面。那底下我们继续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请读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翻到了请一起来读好不好，翻到了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一样从这两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得胜。那一方面讲到神的智慧，借着十字架叫我们可以脱离一切律法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以跟基督一同活过来。 让我们得救恩。讲到第一面，那第二面呢，从神的能力的角度来看这个得胜，就讲到上着十字架夸胜，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弟兄姊妹，所有仇敌的权势借着十字架已经得胜。那有一个翻译说到是把仇敌一切掳掠的能力把它给掳来，仇敌在我们身上都有掳掠的能力啊，借着一瓶酒，借着一些钱，借着一个旅社，借着一个不该有的意念，好像就把我们这个人就抓去了。仇敌在我们身上有那个掳掠的能力，但是圣经上讲到借着十字架把仇敌呢一切掳掠的能力全部掳来，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掳掠的能力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应该怕鬼，应该是鬼怕基督徒，因为他所有掳掠的能力已经被神通通 disable， 而且被神通通掳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啊。所以像那个天路客，他有一天在走天路的时候，他远远看见那个城门口两只大的狮子守在门口，而那是走天路唯一的一条路必须要经过的。那他的同伴害怕了，就退去了。他们想说这条路走到这里就死了，我干嘛要走呢？所以他的同伴退下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天路客凭着信心继续往前走，当他越来越靠近那个城门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这两只狮子都是被大的铁链紧紧地拴在城门两边的那个桩子上啊，他根本没有办法来攻击他们，他可以从中间平安地走过去。弟兄姊妹，等于仇敌一切攻击的能力，那个掳掠的能力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基督除掉了。所以借着十字架，神把仇敌掳来，能公开的羞辱他，让我们看见仇敌失败，仇敌一点都没有办法来胜过主耶稣。所以那天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仇敌发疯了，真的发疯了，用各样的方法想叫主耶稣下来，用各样的方法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仇敌所有的方法都出窝，但是那一天全盘失败，神的儿子胜过他。这弟兄姊妹，让哥罗西书的这一段让我们看见神的得胜，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也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仇敌的作为。这两方面让我们来认识十字架，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来夸胜。我想我们还要再读一节啊，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今天的经文虽然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都很重要。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讲的啊，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讲到整个世界要受审判，而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一面讲到得胜。而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呢，他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再一次看见当主耶稣被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一方面把世界的王赶出去了，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他叫一切信他的得到永生。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十字架两面大的得胜。啊，弟兄姊妹，我在讲是讲十字架的得胜，我们里面可能很直接的一个盼望跟需要就是想，这个得胜到底怎么跟我发生关系啊？但是我想这个是我留到第三个点再讲。第三个点，我们要怎么样子实际来经历主的得胜，要能够经历的好，我们必须在第二个点，对基督已经所完成的得胜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点更深的来认识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得胜。所以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临断气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两个字啊，成了。弟兄姊妹，我求主现在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两个字。当他在十字架上一说成了的时候，我们从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一下子整个天地变得幽暗，天地震动，磐石崩裂。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宇宙中最重要最重大的一件事情突然发生了。在两千年前，当主耶稣说成了他断气的时候，弟兄姊妹，连整个受造大地都变色了，天地都黑暗，天地震动，而磐石这么坚硬的磐石整个裂开来。那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今天不管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没有一件事情比那天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更大。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哦，弟兄姊妹，那天成了的时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一方面说到在整个宇宙中的那个震撼，那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坟墓裂开来，死掉的圣徒多有起来的。那当然在历史上这些人后来都死掉，因为这个复活是一个暂时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希伯来的作者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借着死他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现在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弟兄姊妹，仇敌从前所有的人类进到死亡里面没有一个可以出来，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弟兄姊妹，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毒钩是什么？罪啊。所以所有犯罪的人都会死，所有犯罪的人进到死亡里面就不可能出来，因为死亡像个毒钩一样把你勾住了。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死亡面前有任何的办法，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有人凡有血气的都犯过律法，所以我们都犯过罪，因为我们都犯过罪，死亡的钩子在我们身上都勾住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的儿子那一天亲自为我们尝了死味，而他借着死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死权原来是魔鬼在掌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他。但是我们的主圣洁没有瑕疵，神的儿子啊，他为我们下了阴间，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基督的得胜第二件大的事情，不仅仅是罪恶我们因着宝血被赦免，死亡因着他十字架的得胜，因着他的复活，死亡被废掉了。虽然我们肉身基督徒好像都还会死，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睡的，我们就是睡一觉，我们起来神带领我们前面有更美好的将来。那弟兄姊妹，死亡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柄，所有重生得救的死再也不能做我们的主。那第二次的死跟我们无分无关，死亡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因为基督已经完全得胜。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我不管今天我们领会多少，那一件事情对我们将来的勇士，对我们这个人产生了绝大的影响，死亡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现在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已经不在仇敌的手中，他被他夺回来啊！弟兄姊妹，基督得胜，完全得胜，那太大的事情。而第三件事情讲到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弟兄姊妹，殿里面的幔子多高，有没有知道？摩西造会幕的时候，那个幔子跟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多高，大家知不知道？十轴，一轴是一尺半，十轴是多少？ 十五尺，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十五尺的？没有哈，最高六尺嘛，对不对？六尺多一点。那么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谁把它裂开来的？人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因着基督为我们得胜啊，他完全得胜，他的血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也当他那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的时候，耶和华使你我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他的救赎一次而永远的救赎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因为这个血 so perfect， 这么完全。所以这个血一献上以后，弟兄姊妹，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有今天你我这些人可以坦然无惧的在基督的血里面，我们直接到至圣所来亲近神。弟兄姊妹，太大的事情了，今天我们都低头祷告，我们都可以说主啊主啊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不敢到神面前来，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一切的刑罚，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受了一切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说最后成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宇宙中太大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人类历史整个宇宙万有中最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整个仇敌啊，神的对头那一天完全被击伤，失败了，仇敌被剿灭了。然后我们这些罪人，无望的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盼望，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基督被举起来，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败坏了掌实权的魔鬼，而叫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现在都得到了释放。不仅仅这样子，至圣所为我们裂开啊，至圣所的幔子为我们裂开，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里面，我们穿过幔子，直接到基督面前去，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东西需要圣灵一再的告诉我们，这是最大的事情。那比我们买一辆车子，比我们现在准备要结婚，比我们现在要生孩子，比我们最近找到了一个 vice president 的 job 啊，比我们得了几百万的美金，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他比。我们要拿来比，都是一件羞辱的事情啊！因为这两个太大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蒙福，神的得胜借着十字架领导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来经历神的智慧，他要把一切的救恩借着十字架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同样的，我们今天在仇敌面前也仗着十字架要来夸胜。所以有一个弟兄，我在79年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很少很少，很难得会碰到。有一天我忘了我是在中信还是在哪里这个期刊上面看到短短的一篇文章，而是短短的一句话，他上面写啊，他说哪里有凤仙花，哪里就没有毒蛇的出现。他说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底下写一位福州的小弟兄，那是我刚刚来到美国看到这句话，好，我就好喜欢，我就把它抄在我的书上。就怎么真是这样，虽然对前半段我没有这个尝试啊，有凤仙花就没有毒蛇的出现，这是我不知道的啊。那他比我懂这些东西。那弟兄姊妹，他底下接着讲的这句话讲得真好，同样哪里有基督的十字架被高举，哪里就没有仇敌的作为。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所以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征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我们知己知彼，你们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该怎样去征战，怎样去面对我们的遭遇。所以让我们知道基督里面所得胜的是多少，也让我们知道仇敌在神的眼中他现在的定位，他现在的权势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很多的事情都没有把握。讲到没有把握，我想我们很多事都没有把握。我不晓得你车子送出去修的时候，我到现在我都常常都不知道那些 mechanic 告诉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我明明开得好好的，只是听到有点怪声音啊，他回来跟我讲这边有问题那边有问题那边也有问题，这个要换那个要换，我就不知道到底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那个家里面 plumbing 坏掉了，他会告诉你啊，这边要修那边要修，洗碗机后面什么东西要修，我都没把握，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这些 knowledge。所以认识，真正的认识叫我们得胜，我们需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到的地位是什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该有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我们已经有的权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十字架一次永远完成了救赎的事，让我们可以在等一切的恩典，同样的也是借着十字架一次而且完全永远的败坏的仇敌，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跨胜。仇敌今天只是做困兽斗就是了，基本上他在神的面前，在我神儿女的身上是没有权势的。所以底下呢，我们不仅仅看见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跨胜，我们也要学习今天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子仗着十字架我们来过跨胜的生活。好，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几件事啊，这个得胜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得胜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得胜不仅仅是基督所完成的，也是基督徒该有的。所以我们不要每次都只是谦卑在那里夸基督的得胜，夸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保罗夸软弱我再说是为了活出得胜，我们不能够光叫软弱，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在基督的里面认识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却活出得胜来。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程序单上啊，那第三个大点我们讲的仗着十字架夸胜是我们该有的生活。那我列的第一节的经文，弟兄胜过他是因着什么？大声一点好吧，羔羊的血，很好呢，还有呢？答对了80分，还有没有？差了两个字啊？你们怎么都这么谦虚啊？你们在底下是在夸自己的软弱，还是在因着羔羊的血和什么？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不可以少掉自己这两个字啊。弟兄姊妹，弟兄胜过他因着羔羊的血，这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他做的，我们一点都无份，完全靠着基督。但是弟兄胜过他的另外一面什么？自己所见证的道。一面讲到我们认识在基督里面我们客观的地位和我们得到了得胜的权柄，但是另外一面要讲到在我们主观的生活里面，你我自己必须要来见证这个得胜。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见证这个得胜，得胜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就是道理。而我们发现当你真正想要去用圣经的这些应许的时候，你想要过得胜的生活的时候，那里面你又碰到真正的十字架。我再借用这个 Roger 弟兄在祷告会讲过的这个小小的笑话啊，虽然我们听过了，他说一个胖的姊妹想要减肥，这个每次减肥都很辛苦啊。后来他有一天参加一个聚会回来以后，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减肥，为什么会胖呢？因为这个食物里面有胖的鬼在，所以我们每次吃饭以前除了谢饭以外，我们奉主的名把这个胖鬼赶出去以后，就可以放心的吃了，就不会胖了，找到很好的理由，对不对？他的弟兄在旁边啊，这么幽默也这么很有智慧的讲，他告诉他，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 我们很多得胜的方法啊。但弟兄姊妹，真正得胜的路永远跟十字架发生关系。等到我们真开始舍己走十字架的时候，才可能有真得胜，不然的话都是道理。弟兄胜过他羔羊的血，的确没有羔羊的血，没有我们就不可能有得胜。但是弟兄姊妹，底下也讲到弟兄们胜过他，我们怎么样子在生活里面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主都把环境量给我们，要叫我们来过得胜的生活。那么好，怎么样子仗着十字架夸胜到底指的是什么？没有时间多讲，我只讲两个点就好。那这两个点是我们回家，今天回家就可以开始过着生活。得胜的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这两个，一个是羔羊的血，一个是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的，也永远还是回到羔羊的得胜上，我们所有得胜的根据因着羔羊。所以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奉主的名来祷告，奉主的名来执掌权柄，也奉主的名来支取他一切的得胜。我们看两三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先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跟我们的太有关系了。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弟兄姊妹，这七十个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这么 surprise，他们为什么这么欢喜呢？因为主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主把权柄给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用过。所以主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记载他们欢欢喜喜出去，因为他们可能对他们所得到的应许和权柄还半信半疑的。等到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欢欢喜喜的回来。为什么欢欢喜喜的回来？他们讲的直接的原因就是说，居然连鬼都听我们的。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听见应许是一件事情，跟我们真正经历的得胜还是有差别的啊。而他们为什么得胜？他说因着你的名连鬼都听我们。主耶稣告诉他们，不仅仅还是这样，他说撒旦已经从天坠落，而且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干嘛？践踏蛇和蝎子。蛇说到仇敌，蝎子说到邪灵啊，仇敌的本身跟他的灵我们都可以践踏他，而且呢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不光是外面凶暴的，连在我们里面心思里面的污染败坏诱惑都可以胜过啊！神说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我把这个当空格，请大家回家填，是一切的能力，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我们看了这一节以后呢，我们再看一节好不好？那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弟兄姊妹，如果前面没有专心听，或是因为前面打瞌睡，你现在一定要醒啊！那这两段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读十二节到十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那弟兄姊妹，再一次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里奉着主的名，靠着主的名，在主的名底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执掌主的权柄。连我们教会今天所做的事情， 要比主所做的要更广。那弟兄姊妹，他说你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主的名是怎么得着的。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两节的圣经278页，第六节到第八节我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宇宙中一个最高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已经赐给了基督。为什么赐给他？因为他一路降卑降卑降卑降卑降卑，降到最卑微的地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用右手把他高举起来，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弟兄姊妹，一切叫得出名字的，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得胜。所以以前我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她为我的病祷告，她说：“弟兄，告诉我你的病的名字叫什么？”我说：“这个重要吗？”“重要。”她说：“因为耶稣的名 above all name， 所有的名在这个名的面前通通要屈膝，通通要降服下来，基督得胜。神已经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的名在这个名的面前都要下拜，都要屈膝，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胜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真认识怎么样子奉主的名来祷告。不是只是祷告完以后加那么一句话，习惯性的。弟兄姊妹，真正奉主的名，让我们看见基督伟大的得胜，让我们在这里高举基督，在他名的底下，在他名所救成的、做成的救恩底下，在他名字里面所彰显的得胜的全能底下，我们来祷告，奉主的名祷告。弟兄姊妹，那是大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在奉主的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东西，要奉主的名来做。弟兄姊妹，在名的底下来尽力得胜，靠着羔羊，奉他的名。那么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那这个名一得住我们就可以来用啊。那我的哥哥他有一个同学啊，在学校里面他跟他们传福音，他得救了。得救以后，他那年暑假就第一次得救以后回自己的乡下啊。他的母亲是庙里面的一个住持，管那个庙的。他们家就在庙里面。那他回到家里面那天晚上睡觉，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那天晚上一睡觉以后，就一下子有一个仇敌的权势，那个黑暗、那个幽灵就这样压到他的这个胸口，他整个人就吓得不得了。他想怎么回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突然想起来他是信主的，他刚刚挣扎了很久以后，实在是已经很危险了，他突然想起主来，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走啊！”一祷告完以后，那个整个力量一下子从他身上出去，他醒过来，啊，他里面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那么后来他就睡着了。那么那个暑假在那里呢，后来仇敌还试着再回来过一两次啊。那么每一次仇敌来的时候，他不像从前一样那样挣扎，他就直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赶这个鬼，一祷告完，那个鬼的权势就退下去，所以后来以后就再也不来。我听过好多这样的类似的见证，都是在一个仇敌的攻击、一个邪恶的力量里面，他们一起来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啊，真是有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鬼魔退下去。你的权柄我也执掌，这个权柄不是给我们乱用的。所以《使徒行传》19章那个祭司长的七个儿子，他们在那里随便，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这个鬼出来。”这是 这是托人请的，还要转手的啊！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出来。那个鬼就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 Who are you？ 你是谁？那鬼就从妇的人身上就跳出来，跳到他们的身上，把他们给制服了啊！他们赤身而逃，受伤而逃。弟兄姊妹，鬼认识人的啦，鬼最识货的。我们说属灵没有用啊，神承认我们属灵，撒旦承认我们属灵，那这个人是真属灵。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自己不属灵，不敢奉主的名祷告。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不要滥用主名。主的名字不是像你念一些这个偶像的名字就会 something happen。我们是真正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奉主的名来做事情啊。那连鬼都要听我们，不然的话，鬼就嘲弄我们。这是圣经上讲到的嘲弄。我听到一个我认识的年长的弟兄，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一天到晚自称他是目前这个世代唯一的使徒，非常的骄傲，常常自称自己是使徒。那么有一次别人就说，你既然是使徒，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就把他带去了，请他帮忙赶鬼，怎么赶都赶不出来。那个鬼到最后还故意开他一个玩笑，他说，你赶我赶到现在你都还不知道奉主耶稣的名来赶我，那鬼还来教他呢，教了他奉主的名还是赶不出来，因为主的名在他的身上不实在。我准备讲到第一个得胜，认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着十字架的得胜，主已经赐给了，神已经赐给了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奉主的名祷告，做事形式不一样。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子仗着十字架夸胜呢？那我想我们最后读一节圣经，我们就差不多了啊。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个相关的经文实在很多，但是我因为讲到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已经讲了50多分钟了，我必须只能念一节我们结束它啊。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七节讲到一件事情，我们里面藏着一个宝贝，而这个宝贝有莫大的能力。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呢？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莫大的能力。而且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个莫大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而这个莫大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它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甚至就算被打倒了也不至于死亡。有这个能力这么真的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怎么样子让这个能力从我们里面出来呢？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叫做十字架。什么时候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地位可以掌权的话，什么时候基督的身就要在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那个莫大的能力就要从我们里面出来，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的路啊！讲到在我们今生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心里面会作难，我们常常好像四面受敌，好像我们这个人常常会被逼迫，好像很多的环境会把我们这个人打倒。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的 daily life， 都说到我们人生这个旅途上我们会碰到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过这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靠着这个莫大的能力。而这个莫大的能力怎么样子被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甚至在别人的身上呢？借着耶稣的死。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讲的，我们也要仗着十字架来夸胜。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里面，我们学习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让我们 deny 否定我们自己，而让我们谦卑的来仰望耶稣，他的能力来替代我们。什么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什么时候基督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 就要从我们里面出来，来替代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会碰到的。啊，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就结束了啊。那有一个老牧师，他在苏俄的时候被抓到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他都跟那些最凶恶的犯人被关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在主的面前，他不管到哪里去，神他还是跟他同在。他不管到哪里去，哪里都是他宣教的工厂。不管他到哪里去，他都可以来侍奉神，来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做得胜者，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让基督透过我们被彰显出来，这就是得胜者。所以有一天当他在那里，他常常回来的时候，他们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啊，那回来只有一点点的稀饭，一点点吃的，一天只有一顿。他常常回来，有的时候还在那里进食，为了他的同伴祷告，希望他们得救。那有一天他跪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他迫切的为了他们中间一个最恶最坏的一个犯人祷告啊。那个犯人坏到一个地步，那个连监狱的狱卒都拿他没办法。所以整个监狱的风气很坏，是全苏俄第二坏的监狱，那个坏得出名的，那不容易管理。那一天他回来进食，就为了这个最坏的犯人祷告，他迫切的在那里，他没吃饭，在那里进食祷告。祷告完，他突然听见他后面有声音，他起来一看，原来是那个犯人站在那里。那个犯人在那里听见他迫切为着他的灵魂求主救他，求主恩待他，他非常的感动。他从小到大作恶无恶不作，因为他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他，他居然发现在监狱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做了一天的劳工回来累成这个样子，居然可以放下饭食不吃，在这里迫切流泪的为他祷告。他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爱啊！所以那个犯人当场悔改信了耶稣，一信了耶稣以后，这个人大转变，整个人从一个凶暴的这个像猛兽一样，变成一只驯服的这个羔羊啊，那么乖，那非常这个渴慕主，那么连监狱里面的人都注意到他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一下子就影响到监狱其他的犯人，因为他原来是最坏的一个，就其他人都受影响，开始慢慢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啊。那么后来这个监狱呢，整个的改变，风气的改变，层层上报到上级都知道。这个监狱原来是全苏俄第二坏的，就变成全苏俄最好的监狱。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前跟你们讲过。那后来呢，那个上级就决定要这个给他开一条路。后来就跟他讲说，你只要我们把你调到全苏俄最坏的监狱去啊，你只要能够把那边的风气也改完，我们就放你出去。这个人说没有问题，你把我送过去吧。那他们就把他放到苏俄最坏的一个监狱里面去。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环境，在每一个这样子艰难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来仰望神，四面受敌，我们不会被困住的；心里面作难，我们不会被丢弃；被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因为我们里面带着基督的死、基督的身、基督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出来。我长话短说，后来他到了那边去，把那个监狱改得很好了。改得很好以后，苏俄为了要实行他们的诺言，要把他放出来。那么在放出来以前，跟他讲说我们要放你走。他说我要再去问问我的神啊。然后后来他去祷告以后，你们觉得神还没有叫他这时候走，所以他又多留了一段时间，把福音传给了整个的监狱。他到最后又多关了十几年，他才出来。那弟兄姊妹呢？这个人他这一生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去，他能够把基督的祝福、基督的能力带出来。那今天也许我们不见得有这么广大的一个范围跟能力，但弟兄姊妹，从我们的家开始，从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开始，让基督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实在。我们更多把自己放在实地，让基督的身来替代我们。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在唱刚才的那首诗歌的第一节就好了啊，668首。得胜靠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得胜。我们只唱第一节。
Amen. Amen. 阿门。